弥陀教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原来弥陀念弥陀啊。这是夏莲居老居士讲的话，对不对？弥陀教我念弥陀，是说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都开净土法门，叫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口念弥陀，听弥陀，是指大势至的耳根圆通莲峰章，嘴巴心里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但是我鼓励你，你说意念加观想的话，你力量会更强。弥陀弥陀直念去，对不对？这个可以解释为净土中，也可以直接解释为禅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念而无念，自然你就证入空跟无相跟无愿法门。你自自然然呢，就从一地二地三地这样子往上累积升。不然一个凡夫怎么样证入到菩萨这个十地法门呢？释迦牟尼佛绝对不会来这个地球讲人修不到的法门。所以有人也会跟我抬杠说，哎呀，你讲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很殊胜啊，对，凡夫一定做不到。我说你这个想法叫邪见，不对，一定做得到，只是你肯不肯发心去修。当然每一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是代表每一个人当生就证佛果，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这个方法一定是地球难言菩提的众生可以做得到的，释迦牟尼佛才会讲，对不对？你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看老太婆，看清老太婆，或看清一些很老老实实的事物的。有一天他告诉你，我要回家了，生死自在，我要回西方极乐世界家，那你就要跟他顶礼，他是莲池海会佛菩萨，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佛教徒对于我们自己学习的佛法应该要有信心，信愿行。接下来，原来弥陀念弥陀，这可以讲是密宗，也可以讲是净土宗。原来透过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力，透过阿弥陀佛的咒力或是法力，开显我自信弥陀。原来我也有自信弥陀，我也有无量光无量寿。以密宗来讲，我就是本尊啊。但是这个我听好，不是凡夫你执着那个我，是我本身。比如你念六字大明咒，你本身呢、啊、就是四臂观音啊，你也有自信四臂观音这样的功德力，只是你起不了作用而已。就像我常常批喻，只是呢你的提款卡卡掉了，你呢无法啊提款，但是银行里面还有没有钱？有，被冻结了。所以原来弥陀念弥陀可以解释为禅宗，也可以解为净土宗，也可以解释为这个禅净密三宗都可以。所以从这个圣义地的角度来讲，涅槃是可以证得的，绝对呢要有信心，但是他在这菩提道上是可以修，但不可以执着。接下来请看讲义第七地的第三个，三者知无作者，是三三昧里面的无愿。云何菩萨知无作者，于三界中不造作故。听好，刚才讲空无相无愿法门，空是指了解缘起性空的教法，无相是通达一切相，但知道相是虚妄的，所以他不执着。无愿就是我上次讲有愿而无心，这里不是叫你不发愿，而是发了愿，但我不执着我的愿比别人好。假如你执着我的愿比别人大，那你就有人我的对立。所以这里讲的无愿呢，是指不造作的意思。再讲的更白一点，就是表里要如一，不要表里不如一。讲深一点，是说菩萨他念念发愿广度众生，但他不执着我的愿比别人好，所以瞧不起别人。请问阿弥陀佛是十方，在无量寿经中叫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他发了48大愿，十方诸佛都赞叹他。哎，他发了一愿最了不起的，我成佛的时候诸佛称叹愿，所有十方一切的诸佛成佛的时候都要赞叹我阿弥陀佛的名号，都要跟他的有缘的佛国土众生介绍极乐世界的法门，否则我不成佛。那至于听到这个众生来不来极乐世界，那看他的愿力。举一个例子，在东方药师佛，你说药师佛讲不讲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他讲啊。佛里面，佛跟佛之间是无我，他会用神通力观， 你若是过去生跟我有缘，你生生世世拜地藏菩萨，那他会送你去地藏菩萨的佛国土去参学，因为你到那边会比较搞开悟。那有些众生他可能跟药师佛有缘，生生世世修药师法，当然药师佛就欢迎你来药师净土。可是我们人常常凡夫会用我见去解释，难道大家弘扬极乐世界法门，药师佛会吃醋吗？你太小看药师佛了吧，人家是佛，人家是无我。众生有缘的时候，药师佛国土里面也弘扬一切的教法，东昌阿处毗佛也是弘扬一切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佛都有弘扬一切的法门。就像呢在医学一样，你读七年的医学科，刚开始没做正式的专任医生的时候，你们每个部门都要去实习啊，最后你一定也有专门的科目，比如你做小儿科或妇产科或外科，你的地方一定有专精，这两个并不冲突嘛。同样的，一切诸佛的教法在生生世世修行当中，他不造作，表里如一，所以他对一切的法都弘扬，但是他也会观众生的差别相。有些众生跟阿弥陀佛的确比较有缘，有人跟观世音菩萨有缘，有人会跟文殊菩萨有缘啊，对不对？那所以他在个别的法门当中呢，他因为学的法门不同，但是都是可以成佛，因为每一个人的悲心愿力不同。我们中国常讲的慈悲喜舍，对不对？悲智怨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都是等觉成佛的大菩萨来，他度众生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讲无愿是指有愿而无作，不造作，无执着心。第四个，请看三分清净。云何菩萨三分清净呢？因为具足十善业道故。在这里请看讲义，讲义里面第30页有讲关于三分清净的内容，在大智度论有做注解。这里的清三分是指身三、口四跟意三三类。大智度论里面呢，这里面有说有些人是什么呢？第一类人三个都不清净，身口意都是染污的。第二类人是身很清净，他不做杀盗淫妄，但口业呢很不好，常常呢讲别人的是非，尤其婆媳之间啊，叽里嘎啦叽里嘎啦的啊，讲了很多是非，妄语其余两舌恶口啊。第三类呢，有些是身清净口清净，但意不清净，他身口可以不犯，但意念呢，你要让他不起贪嗔痴还是很难。下一类呢是身口意三类都清净，哎，这个很难得，这个呢起码都是一个圣贤的人，对不对？可是他有个缺点，他非常执着，非常计较，也就是说他没有懂空性的教法，虽然他身口意三个都透过持戒受戒，可是他细微里面的那个执着，执着心还是很强的。最好的菩萨是什么？请看幻灯片讲义里讲，菩萨是说三业身口意都努力去清净，而且离开三业一切的执着，这个才叫清净的菩萨摩诃萨。所以菩萨啊，不是像我们常常讲的很容易做，当然也不难做，因为他菩萨呢是有不同的定义的。所以大智度论说，真正学般若波罗蜜到第七地的菩萨，他身口意三业清净，而且他会离开一切执着。那身口意三业清净以后有什么好处呢？身可以为众生示现清净庄严的相，让众生生恭敬心；口可以转无上的妙法轮，为众生说法，通达一切经论；意可以起更多的神通作意止观的功夫，然后有无量的善巧方便，以众生能够得度的因缘而来度他。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讲说，修摩诃般若波罗蜜的菩萨跟一般的小菩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的说，三业我们要去求清净，那这个身口意三业呢，这个要看个人是多生多劫的业力不同。有些人他习气哦，动不动呢就要占人家便宜，这是过去偷盗的习性。有些人讲话动不动呢三句呢都不离三字经，或动不动呢讲话其实是一种艺术，也是要学习的。他讲的话都是戳伤别人的心，那代表你生生世世恶口习气多。 那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呢，这个夫妻呢外遇很多，男女关系很复杂，那代表你啊不邪淫这一条过去修的比较差，你的心染污心很多，对不对？像我去了新加坡弘法，我才知道新加坡某些人太有钱，有钱男人就会作怪，对不对？女人也会作怪。他呢到了印度尼西亚里去找的，找二奶妈。现在大陆也不是很多这样吗？所以人常常是贪得无厌的，你知道，你的心若不去调伏，你先放纵他的话，我告诉你，就像一把刀一样，一教经里面讲的，小儿有舔刀上蜜。你说这些杀到一望酒好不好呢？其实蛮舒服的，会让你身心很柔软染浊，就像呢一个小孩子看到了蜂蜜，小朋友都喜欢吃糖嘛，看到蜂蜜他自然就会想吃啊，对，棒棒糖。所以那一个小朋友呢，他看到糖，他过去想用舌头舔它，可是很不幸的，这个糖呢涂在哪里？不是涂在桌上，涂在刀片上。所以小朋友很愚痴，走过去，对不对？舌头舔到了，有没有得到糖？真正有，所以他就很喜欢吃糖，可是呢舌头也割破了。佛陀用这个譬喻是说，三界轮回的众生若不学正法，不知道这个轮回是苦，生老病死是苦，就像什么愚痴的小朋友一样，不知道无常之火烧诸世间。那看到一些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东西，甜不甜呢？舒不舒服？真的很舒服，佛陀没有否认。但是呢就像蜂蜜一样，但是你得到了也破坏了你的所谓的法身慧命。所以佛才要制戒，为什么要十善业道？十善业道听好，这通世间跟出世间。世间是说世间的人，他假如不是一个佛教徒或是不信宗教，他只要呢不杀生、不偷盗、不做这些、不贪不吃，他还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来生还是会继续做人。好，世间有很多的艺术家、文学家，他就是摆明了他不学宗教，但是你会看到他，他心肠很好，他也不做杀盗淫妄酒的事，这叫世间善人，世间的十善业道，这是世间的伦理，也通基督教跟天主教的摩西十诫，十诫跟这个差不多。但是十善业道在佛出世，大智度论有回答，佛出世跟佛没有出世有没有差别呢？有。佛若没有出世的话，有善根的人自然会守十善业道，但是没有善根的人呢，就会破十善业道而造十恶业。这是第一点差别。第二个，若遇到佛出世为你受戒，受十善道戒法，其实三规五戒完了以后，在没有八关斋戒的时候，在印度的佛教是传十善戒，十善也是个戒法。那你传的这个戒法，这个戒有功德力，这个戒功德力可以让你出轮回，可以从凡夫修道变声闻缘觉菩萨，一直到成佛。所以成佛的基础也是什么？十善业。所以有佛出世跟没有佛出世，十善业都很重要。反过来说，要让天下太平，要让人间有道德伦理，人很安详，就应该以这十善业道去努力去做。所以但是你若遇到佛为你受戒，戒有戒的功德力，会让你快速而圆满去上无上的佛道。那但是你受了十善业以后，再进一步应该学什么？学摩诃般若波罗蜜。告诉你，幻灯片有写，讲义写，菩萨是三业清净而远离一切执着。换句话说，佛法跟世间的世间跟出世间的十善业道差别在哪里？不执着。假如你执着，那你就变世间的善法，得到的是福报，你来生可能当文武百官、王公贵族。但是你一样跟其他的宗教人一样受十善业道，你不执着，你修空观，再加上回向，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无上的实际，十善业道就变你成佛的资粮。这样听懂吗？所以世间人不杀生跟佛教徒不杀生，那有受戒跟没有受戒功德力是不同的。那当然你纵使没有办法受戒，佛在世的时候是三规五戒是一起受的，一起受。 可是中国的祖师因为中国的文化很慈悲，先受三规再来传五戒。因为有时候呢，你三规五戒要一直受，很多人特殊行业的人他就跑掉了。所谓特殊行业包含什么？赌徒啊，卖毒品的，做风化场所或世间色情行业的人，他这是违反十善业道。可是佛很慈悲啊，中国祖师很慈悲啊，中国人啊很有福报，中国的业力也很复杂，所以中国的高僧就开方便，三规跟五戒就分开受。受戒里面呢还分一二三四五，你要不要全受还是少受，满分还是半分，对不对？这是中国的慈悲啊。好，所以应该先受三规五戒，再来十善业道八关斋戒，最后受在家菩萨戒。再看下面七地里面的第五条，五者一切众生中慈悲智具足，这条非常重要，我今天会讲入中论。经文怎么说？云何菩萨一切众生中慈悲具足故呢？得大悲故。请把得大悲故画起来，这是重点。再看讲义第31页，在入中论里面，它有它的作者月称论师，还有入中论有很了不起文殊师利菩萨化身的宗喀巴大师，叫入中论善显密一书，这是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好，请看一下幻灯片，虽然这张放过，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印度的月称论师是非常庄严的。古来印度的佛教徒面对佛教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面对于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辩论，印度是一个多元宗教，它有婆罗门教，也有锡克教，也有回教，所以当你面对这么多宗教里面，佛教要能够占足这个有一席之地，它的经论跟道次第是非常详尽的。所以古来的真正的不论在家出家了不起的大论师啊，都得学辩论。可是这一套呢，在中国人比较不契机。另外一个入中论，全世界都有不同的注解，在藏传佛教里面最好的是宗喀巴大师。这张宗喀巴大师是在北京雍和宫的有两层楼半同住的宗喀巴大师，所以建议各位若有因缘到中国大陆北京，应该要去顶礼，非常非常庄严。他是康熙雍正乾隆建的，是皇帝建的，功德力非常大。我们在座有些莲友跟我去朝圣过，我们也在这边共修过。那入中论是非常好的，而且呢现在很好的也有英文本，好，也有给 Say Gelsang 这个写的英文本。入中论它是非常非常深的一部论，在西藏哦，出家人学入中论要学2年到3年，每天早晚就背这部论，然后背藏文的记诵。待会我会跟大家介绍藏文的第一诵到第三诵，每天都要背，然后呢要背注解，然后呢老师会讲解，接下来老师会反问，接下来同学跟同志之间就辩论什么叫慈悲。慈悲不是你理解的很粗浅啊，我对人好就叫慈悲，爱就是慈悲，讲这些话表示他说法水平很差。后面就会讲爱不等于慈悲，爱是慈悲的一个特质而已，爱有分大爱有小爱，爱里面有染污的有不染污的，有清净的有不清净。在入中论里面呢，宗喀巴大师都很了不起的博通很多经论，对这个月称论师做注解，叫善显密一书。目前这本书呢有几个地方可以请得到，第一福智之声结缘的，第二方广出版社也可以买得到。好，接下来请看讲义31页，大智度论指出慈悲有三种，叫众生缘慈，叫法缘慈，叫无缘慈。众生缘慈，缘是动词，请把它画起来，就是说缘着众生而产生的慈悲心。第二个法缘慈，就是缘着而法依学正法而升起的慈悲。第三个叫无缘慈，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能所对立的这个慈悲。英文我这边有打哈 compassion with reference to all sentient beings， 说依众生看到众生苦而产生的慈悲。那这个慈悲有清净跟不清净， 那在所有的经文里面呢，最容易举的是什么？就是妈妈对小孩。但是妈妈对小孩，老实说，那是爱。有没有慈悲，那要考验你自己。举一个例子，我爱自己的小孩，别的小孩我爱不爱呢？我不爱，那你这个就是爱，不是慈悲。慈悲的定义是亲近的。佛经里讲爱不等慈悲，爱是染污的，爱里面有私心，有贪嗔痴，属于我的我才爱，不属于我的我就不爱。可是从小爱变成大爱，变成博爱，这个都还是有所我执。你可以想想，慈悲跟爱是什么关系呢？包容的关系呢？大小的关系？换句话，把爱提升转化才叫慈悲。所以这里它并没有叫众生缘爱、法缘爱跟无缘爱，听好，它定义有不同。所以你对众生一没有我执的私心，这个叫做慈悲。第二，没有回馈的心，比如啊，我对你很好啊，你啊，以前我们中国人都会讲养儿要防老啊，现在养儿都不能防老。那请问养儿不能防老，你要不要养他？还是要啊？因为他会投胎做你家人，一定跟你宿世有善缘有恶缘。既然做一个父母的一个责任，天经地义的，对不对？所谓的人类的道德，你就应该教育孩子，养孩子。但是你对他的慈悲是因为看到众生苦，所以你生起悲心，这叫做众生缘慈。法缘，可是在众生缘慈里面呢，有些人有法，有些人没有。有些人就像齐头宗教一样啊，看到别人很可怜啊，没有饭吃我帮他，可是他懂不懂佛法不一定。有些佛教徒是在关怀众生当中，他心中有法，他知道说，哎呀，众生是我关怀行菩萨的对象，所以他有众生缘慈，同时有 A 之外，第二类的人有 A 加 B， 也有法缘慈在里面。法缘慈在里面以后，他心中有正法以后呢，换句话说，他所对的众生啊，像流浪汉或孤儿院的小孩，对不对？有时候小孩感恩你，要说小孩那样子跟你恶缘，偷你的东西，报复你，最后甚至把你家烧掉，请问你还对他慈悲吗？佛教徒的话就会继续慈悲，因为他知道这是我过去的因缘果报，该还的也是要还。这就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不同的地方，对于众生慈悲的时候，他心中有法。那在入中论领跟大智度论里面讲的法缘慈定义，要懂人无我跟法无我，这样子你对众生才会谦卑，不会说帮助众生以后你变成很娇慢有所求，众生呢不回馈你的时候你变成很气馁，那表示你还是在第一层的众生缘慈。众生缘慈里面有分清净跟不清净。第三个A 加 B 加 C 就变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法缘慈呢，英文讲 compassion with reference to reality， 对于 reality 就是宇宙事实的实相跟真理他了解，不管外面众生是打我骂我，我还是一样对他慈悲。第三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常常举例的观世音菩萨 compassion without reference point，不管众生跟他有缘无缘啊，我发了大悲愿心我都帮助他。最有名的就是观音菩萨寻声救苦，还有普门示现为他说法。好，现在看讲义也看幻灯片，在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呢，宗喀巴大师他先这样赞叹，在没有讲实地法门，先赞叹什么？赞叹大悲心。看你的讲义啊，也看这幻灯片，请看科判己一，造论先前方便伸出自己虔诚的礼敬跟供养。好，这是文言文，我把它翻白话，分两段。丙一总赞大悲心，丙二在哪里呢？丙二翻过来，在你的讲义32页，丙二下面个别的赞叹大悲心。大悲心又分三个，就是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这三类。好，这是丙一跟丙二。接下来翻回来31页，丙一总赞大悲分两段，丁一跟丁二，先看科判。丁一，明白大悲心是菩萨的成佛的正因， 第二，明白彼，这里彼我画了一个框框，就是指大悲心。大悲心也是菩萨要通达声闻法跟成佛的法的两个重要的根本。这里的彼就是指大悲心。请看第一，又分为三段啊，悟一、悟二、悟三。悟一，明白二乘人是从佛出生的。上面的偈颂，声闻第一颂，声闻中佛能往生，诸佛复从菩萨生，大悲心与无二会，菩提心是佛子因。好，我先讲到这里。白话方便是说，声闻人从哪里来啊？是从佛而来的。声闻人是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在鹿远园度五比丘，为比丘受戒讲四圣地十二因缘，所以因此他们慢慢修行证一果二果三果变阿罗汉。所以声闻这里当然就包含着缘觉，声闻跟缘觉这二乘的人从哪里来呢？从听闻佛的教法而去修行而证到阿罗汉果。所以科判说明二乘的人是从佛生的。佛为什么呢？佛能王生，因为偈颂的时候这是文言文，佛成为能王，也叫做法王，所以他可以成就二乘的修道人。悟二，明诸佛从菩萨生。偈颂里面讲，第一颂，诸佛复从菩萨生。诸佛从哪里来？过去现在诸佛都是从菩萨来的。释迦牟尼佛在本身经里面也是行菩萨道啊。虽然佛在南传里面他叫大阿罗汉，可是声闻人一定会问，哎，佛有神通力，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大呢？想想释迦牟尼佛过去也是修六度波罗蜜的菩萨，所以佛是从哪里来啊？佛不是从佛来，佛是从菩萨而来的。所以菩萨又叫做什么？法王子。因为你发了菩提心，便出发心的菩萨。不管是凡夫圣人慢慢修，累积无量的诸佛的资粮，福慧资粮成就的时候，你就会成就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所以佛不是从佛生，佛是从菩萨而产生。那悟一跟悟二，这个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重点。好，各位看我的手，声闻是从佛生的，佛是从菩萨生。那请问你有没有想过声闻跟菩萨是什么关系？回去想一想，画这三个图，这三个图是怎么交集？你自己想，我先不要讲答案。声闻是从佛生的，佛称为法王，佛又从菩萨而生，叫法王子。好，那没有问题，佛很重要。那请问声闻跟菩萨是什么关系？是包含关系呢？大小关系呢？前后关系呢？回去想一想，画三个图，佛、声闻跟菩萨。动动脑，不然你跟外道辩论绝对输的，不容易赢的。所以第一颂的第一行跟第二行，一二三四，要说明的是告诉你什么？悟三，明菩萨道的殊胜，大乘菩萨道的功德力是十方诸佛都赞叹的。好，在偈颂里面讲，大悲心与无二会，菩提心是佛子因。佛一定有重因，佛重的因就是呢，法王的因就是法王子。那因是什么？菩萨要做菩萨有三个条件，不是光慈悲就够了。第一个要大悲心，第二个要有无二的空性的智慧，第三个要有菩提心。而且这里的菩提心呢，有世俗地的菩提心跟圣义地的菩提心。有比较特别的，指这里的菩提心要做不退转的菩提心啊，这是它特殊的意思。当然你要先从世俗的菩提心，再慢慢做到圣义地的菩提心。可是这里的菩提心定义是指不退转的菩提心。那这三个条件你才会在菩萨道生生世世不退转。科判丁二讲，明彼，彼也是菩萨要通达声闻法跟成佛之法的根本是什么？大悲心。好，请看讲义31页，菩萨的三种正因，大悲心，英文我打 universal compassion， 应该讲广大平等的大悲心。无二会在英文里面，无二是没有二元论，叫 non-dual， dual 是二元论， non-dual 叫 wisdom。 一般我们还有讲啊，这个就所谓的初世间的智慧叫做 ultimate wisdom， 啊，英文听不懂没关系，我只是跟你讲，在佛法传到西方，它理解是不同的。菩提心，哎，这个英文可以背起来，叫 Bodhicitta。Bodhi 就是觉悟 ，citta 是心。常常你看很多英文书会写菩提心，翻成英文叫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 就是成佛的这个正念正知，圆满具足，叫菩提心。请看经文讲义，普贤行愿品说，好，这一段大家很熟，但是我今天会讲深一点。平等心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为尊重尘世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我后面有刮胡啊，这里面我打了一个字叫平等相。平等相，这是依注解里面科判而写出来的，它不是原来的经文里面，它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他说何以故？那个释迦牟尼佛普贤王菩萨对善财童子，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说，为什么菩萨要修恒顺众生这一条呢？因为随顺供养诸佛，因为众生啊是未来佛，所以你对啊一切的众生也要能够恭敬供养，恭敬供养你才能够呢让一切如来欢喜。幻灯片上面我有打啊，对于一切众生你要礼敬诸佛，尊重尘世，尊重供养。为什么呢？让众生生欢喜心啊，就才能够让一切诸佛如来欢喜，这个很重要，这是大乘菩萨道。为什么呢？有好几个解释。从世俗地来讲，众生也是未来佛。第二，众生跟如来的心性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第三，讲众生欢喜，让如来欢喜，要折服我们的我慢心跟平等心。一般很多莲友，他对佛很恭敬，对师父很恭敬，但对莲友不一定恭敬。那表示呢，你学的呢这个考试啊会被打折扣，不是不好，表示还不够努力，还要再努力，要对一切的众生你都要让他生欢喜心，所以这叫平等相。众生跟如来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接下来看32页，何以故？差别相，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如来都以大悲心为本体，这就跟入中论第一颂讲大悲心为本体一样的，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看你的讲义32页，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体，所以我又下面讲众生而起大悲，这里的大悲心有三个，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这三个都有。所以普贤行愿品这一段经文若以入中论来解释的话，它三种慈悲都有，但是普贤行愿品下手的地方是先修众生缘慈，因为这个众生才可以做得到。一下子告诉他就要懂空性，都要懂正法才能够行慈悲心，那很难。世间非佛教徒也有众生缘慈，但只是有大有小程度的差别，有清净跟不清净。但这里的目的是说，先从众生缘慈慢慢慢慢努力到呢，你要有学正法。你说不管众生怎么样对你啊，你还是没有放弃你关怀众生的大悲心，这个就是佛教徒伟大的地方。接下来你啊还能够知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你才可以做到观世音菩萨一样，上与十方诸佛同，下与一切六道众生同。第二个，普贤行愿品讲因于大悲而生菩提心，可见这里菩提心跟大悲心这两个是不同的，他们两个有交集。换句话说，应该讲菩提心比大悲心还更深一点点。菩提心要升起，菩提心一定要有出离心，也要有大悲心，可是从大悲心当中转变成清净以后才是真正的菩提心。所以讲义里面我会说刮胡，以出离心为基础，还要再加上清净的菩提心，把清净这两个字画起来。很多人的菩提心它是不清净的，有目的的，有所求的，当然清净里面有标准。最后 因为菩提心，你有前面的成等正觉，所以这个叫无二慧。因为成佛的时候有无二慧，在般若经里面叫一切种智。换句话说，你有广大的慈悲心，又有出离心，清净的菩提心，你还要进一步学人无我跟法无我的教法，你才能够真正的受过止观而证到成佛的无二慧。这个是很重要的，了解吗？以前我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没有讲这么深，为什么？讲太深了大家听不懂。先把这个，所以你看入中论再回来看的话，好，普贤行愿品说，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到这里这一段是讲的差别相，这里还是讲差别相。好，请看幻灯片，这边有一个图，这棵树，对不起，有人问我说，师父你的树怎么会长圣诞树啊？我说没关系，因为图案只能选到这里。好，注意看这个图，也看你的经文，在譬如在讲义在第32页，普贤行愿品说，譬如在旷野沙棘之中，下面讲旷野沙棘之中有一个大树王，这里的大树王，对不起，是指菩提树王，菩提树王。然后呢，树一定有树根，对不对？你这里可以看得到它有树根，然后呢，树根一定要有水，接下来你还会有枝跟叶才会开花结果，那才会很茂盛。那他做譬喻说，这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也是如此。所以你看呢，幻灯片这里讲生死是代旷野，代表你的生死，我们众生在生死轮回当中就旷野。杀机是什么？这个众生没有善根，你叫他来学习佛法来修行他都不愿意，就像沙漠一样 desert， 没有善根。那这里树根是指一切的众生，你们看着左下角有一个水，有没有？大悲水。听好，这里的大悲水不是指你念大悲咒的水，而是说心中起大悲心去关怀帮助众生，就像树要有水一样，这叫大悲水。好，这个理解不是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大悲水，不是叫你每天念大悲水然后在每个人头上每天这样洒，不是。众生需要什么，以大悲心去关怀他，他需要面包用面包，需要食物衣服物质，接下来还有他的心灵，还有佛法去关怀他。所以你用佛法关怀别人，也是以大悲水关怀众生。接下来你看这里树王是什么，很多有树啊，树有树种子有根，可是有些人没有树王，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你发了菩提心，你心中才有一颗真正的菩提树王。接下来你有枝叶花果，看枝跟叶，枝跟叶是指智慧跟禅定，表示六度波罗蜜前四度才只是基础，但是你树真的要有枝跟叶啊，不为狂风暴雨所动摇，要修定止跟观，否则你只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而已，那你的树王呢，就像大逢七啊，我们常有一首歌吗，不是小草吗，对不对？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师教我们，大逢七把头摇一摇，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做人呢，就是两面倒啊，对不对？你看树，树苗它要经过成长啊，草是随风而倒的，树风来的时候它不会倒，所以你要让你的树不要倒，至少要修到第五度禅定波罗蜜跟第六度般若波罗蜜，前修四度还不够，那只是呢树根啊。接下来会开花结果，这里的花代表菩萨道六度万恒之花，果是代表无上的佛果。所以请看经文32页，一切众生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心的行动帮助众生，尽心尽力帮助众生，世间跟出世间的这个饶益众生，这样子你才能够积聚佛菩萨的慈悲智慧怨恨的福德之粮，这样你才会开花而且结果。为什么呢？下面经文讲，何以故？平等相跟不二相，这是科判。何以故？ 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就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经文说，是故菩提属于众生，假如没有众生，菩萨是不可能成佛的。这个也就是说明为什么菩萨要发愿成就佛国土。菩萨成就佛国土要广度众生，菩萨要道驾慈航广度众生。因为你若不成就佛国土，你的功德力不圆满，你是没办法成佛的。你自己可以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但是呢，你的福德资粮不够。福德资粮不够要怎么办？第一个，创造净土，所以任何一个佛国土都会发愿。第二，广度众生。第三个，庄严自性的佛国土，庄严自他不二，众生跟你本身自性而显现的重重无尽的毗卢遮那如来的华藏世界。所以善男子，你对于这个道理要这样如是了解。如是了解是了解什么？平等相、差别相，还要了解平等相跟差别相是不二的，这样子你才会能够对众生啊心真正平等故，才能够圆满你的大悲心。所以下面讲义我有打个 mark， 有没有？有些人对众生啊是众生缘慈的，而且呢是小爱大爱，是染污的，你没有办法到像佛菩萨一样对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众生你都努力去帮助他。可是呢，佛教他了不起的地方，大菩萨都可以做得到这样，这值得我们学习，也要朝这个目标努力。所以要先学什么？平等心。平等心就是先求礼敬诸佛开始修习。我过去生不说，我这辈子我对于普贤行愿品跟华严经是非常赞叹，它改变我生命很多很多。因为这些教法在世间的知识跟学校教育是学不到的，成就你圆满大悲。这里的圆满大悲是什么？像十五的月亮。很多人有没有悲心？有。其实很多人是爱心而已，爱心跟悲心是不同的。第二个，它有小悲没有大悲。第三，要圆满大悲，要像十五的月亮。所以你要想，我们对众生，众生对我们不欢喜，有时候是我们悲心不够圆满。接下来，以大悲心学一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就是以清净的大悲心，生生世世修礼敬诸佛，也修恒顺众生。这样啊，你家里不供佛堂，你才叫做心真正供养十方一切如来。当然家里有供佛堂是非常好。那请问古代的瑜伽士，古代的禅师，在兵荒马乱在山上的时候，用什么样心供养一切诸佛如来呢？修礼敬诸佛，修恒顺众生。这里的众生不单单指人，在深山里面，动物、蚂蚁、小松鼠，乃至于蛇，它都呢关怀一切众生，所以他的心能够成就供养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